一个内容。所以最后我还是想呢，把这个呢，我还是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大家可以这个有一个了解，有一个印象，至少呢，你会注意到有这样一个表达，这样一个说法，构成你这个参考。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在人的所有的观念里边，有两个地方是很难触碰的。这两个地方，在一个大的范围里啊，或者说在群体的观念上，是国家。民族啊，就是一个群体的概念，这个很难碰，甚至包括宗教，这都是一个构成人的凝聚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是很难触碰的啊，也很难去扭转的，在个人层面最难触碰到的是公平。大家针对这两个概念有一个印象哈，你要知道，比如我举例子来讲，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带了3年半，那么3年半之后，主耶稣上十字架来救赎人，来舍命。主耶稣为着这些门徒的好处，然后又升天之后再回到地上，然后再带领门徒格外的40天，这是一个特别恩典的一个加时培训。培训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1章那个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的时候。然后，门徒对主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而且呢，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1章6节，他特别的讲，不是一个门徒说，是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大家看到了吧？整本的这个4卷福音书，哪一卷福音书里边主耶稣提过以色列国？一次都没有。主耶稣从来没讲过以色列国。可是主耶稣要升天了。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了，在分别的时候，他们说出的这一句话其实是很伤主心的，等于他们基本上什么都没听懂。他们问的和主耶稣所讲的是两码事啊，因为。十字军在1章3节说得很清楚，而且他的表达呀是很深的啊！大家看啊，他受害以后，这是十字架之后了，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你会看到是何等的努力的把这个见证让他们看明白。然后呢，又说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呢？看见了没有？神国的事。然后门徒一张口，以色列国。看到这样一个错位了吧？ 主所讲的和门徒所领受的好像不搭界，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出现呢？就在于人在集体意识里边最强调的第一是国家概念，这个是很难挪去的啊。尤其还有华人啊，这个国家概念这个更强，所以这个基本上不能踏实啊。所以主耶稣并没有驳斥门徒们，而是绕过这个话题去讲你们要做的是什么。那么个人层面最难碰到的最难扭转的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所以我也在想，如果说主耶稣呢把这个问题最后留在后面，圣灵带领他们从里面走出来，而不是主耶稣努力的教导去解释，从理论上从神学上去教导，而是后来留在他们自己跟随主所颁下的大使命，在他们的这样一条路程中被圣灵带领，然后慢慢的走进神的国。从这上意义上讲呢，那么关于这个公平这个话题，同样可能不是今天能够讲清楚的，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呢提出来让大家思考啊，因为这个在个人层面上是特别重的。如果你在家里是一个被忽略的孩子，被不公平对待的孩子，被冷落的啊，被击打的，那么你心里怎么能够这个很平衡的面对这个呢？这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今天的社会上的这样一个心理学观念呢，就把这些都归到原生家庭问题里去。我个人在这个神的教导的理解里边呢，我是很不强调原生家庭的啊，因为没有人的原生家庭是没问题的，但是就算你有曾经有多少问题，在主里都能痊愈啊。如果你相信福音的大能，那么这些问题其实也都不是问题。那么话说回来，进到这个雅各的家庭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那么有一个非常显然的不公平。这个不公平呢，我相信在创世纪里边啊，这样比较早的时候，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情况。我想不光是啊，不单单是为着这个家庭的问题，或者是显出这个家庭的一个光景来。我自己相信神常常会特意的兴起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尤其是一个极端的情况以至于人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才能够突破你的常规的观念。举个例子来说，在这个福音书里边有那个 有葡萄园的故事。葡萄园的故事，那个家主出去招人做工啊，那么家主先是招了一些人，然后又不断的到这个市场上去，接着去再招人，最后招来的人呢就很晚啊，就到了差不多五点的时候，因为我记得上面说的是有时是五点整，下午五点再招人来。那么最早的一波呢，是应该是在四时以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就说呢，最早的一波是在早晨九点以前啊就来了，应该是七八点钟就来干了。然后晚的呢是下午五点才招进来的，可是他们收工呢是在傍晚收工，大概应该是这个六七点钟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收工的时候，最后来的也就干了一个多小时，那么最早来的差不多干了十二个小时，对吧？在七点来钟来的，结果呢，到分钱的时候，这位家主故意的让所有人们看着，先给那个后来的给了一块银子，然后再给那个前面来的，最后给那个来的最早的。来的最早的就会觉得我应该多得点，那个得了一个银子就走的那个，最后来的才干了一个小时，我可是干了一整天。结果怎么样呢？人给的啊，这个家主给的是一样的，也给了他这个一个银子。那你就看到，那这个人就是很不高兴啊，因为他觉得这不公平。我想如果我们在这个在现场，会不会也感觉不公平？大家想想，有家主这么做事的吗？这是个比喻啊，这不是一个真事，这是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的用意就在于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神兴起一个非常极端的光景，因着这个事情太极端了，以至于呢把这个事情的这个展开才能够显出某一种你平时不这么想的道理，对吧？因为你平时会觉得什么叫公平啊，这个同工同酬，这个叫公平，干多少拿多少啊，他多少我多少。可是他家族在这里讲不是的，公平在于那个约，我跟你约定，你一早来说我约定干这一天给一块银子，那么你干一天我给你一块银子，这就是公平。我跟别人怎么定的约跟你没关系，那个最后来的干一个小时也得一块银子，我愿意，因为是我的钱，我有这个权柄。你为什么我给别人给的多，我做好事你就红了眼呢？所以这里边最核心的道理在于呢，这个神特别的要拿出一个让人看着是绝对不公平的一个状态来讲述什么叫公平，什么叫合理。所以在这件事上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不是说假设这样对孩子这个待遇不一样是对的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神怎么跟雅各的这个处理的问题。圣经没讲，圣经把这块呢完全略过去了，圣经重点放在这些儿子的情况上。当然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前面我们讲到，在神眼里，雅各现在他在雅各身上的这个工作是一个完成状态，但是这个以色列他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着整个的这样一个将要为神所兴起来的一个家族，后来变成一个民族，后来才会变成一个国家。那么有一个更大更困难的一件事，就是神怎么样的把这样一个家族来带起来。那么这件事是一个真的是不太好理解的。我就是把这个主耶稣这个葡萄园做空汉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件事跟大家提一下，做一个对比，希望呢有一点启发，不会讲太多。这个观念啊，在中国人那里是蛮困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都在北美呢，有些事情可以启发我们去理解，比如说 teamwork， 对吧？孩子们做作业，那么分成几个组，那一个组的话呢是同一个成绩，这一个组呢如果说人人都努力去做了，那么老师判一个80分，人人领80分。另外一个组呢可能只有一个人做，其他人都玩去了，然后呢那个人做的不错，老师也给80分，那些没做的也得80分。我们今天呢在北美这个环境中，我们是接受这样一个游戏规则之后来面对这件事，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可是如果呢如果我们在之前对这个游戏规则完全不了解啊，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尤其是你是那个做题的啊，你会觉得很不开心。现在这样一种游戏规则其实背后也涉及到一个怎么理解公平的问题。比如现在这些最时尚的这些运动会啊，这样足球比赛，如果这个国家的足球队他赢了，他得了冠军，领奖台上板凳队员一样上去，一个球都没踢都没摸着的人照样登台去领那个金牌。这个观念在圣经里边最明显的就是大卫说啊，在撒母耳记上最后的那个30章左右的时候说的，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问题是上阵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的，看守器具的是很轻松的，那这个工作量差很多很多的。所以这里边呢都涉及到了，就是不同情况吧，但是实际上涉及的都是有关公正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为什么在中国这里，在华人，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边呢不太容易过得去，其实因为特别是我们东方的华人对这个所谓的公平的这种追求是最深的， 现在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口号是什么？全都是关于公职的。陈胜吴广的起义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能做我也能做。皇军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后皇朝起义的口号也是关于千古军情，那梁山好汉的口号大家更知道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李自成起义的口号是等贵贱军品部，军田免粮。太平天国的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孙中山的口号是什么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然后中共的口号就是土改运动，分田到户啊。这个可是你要知道，在整个欧洲漫长的同样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如果我们从罗马算起的话呢，200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人试图推翻王朝，能看见吗？这和中国的历史完全完全不一样。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就没有一个人脑子里冒出李逵那个想法，杀去宗亲，夺了鸟位。所以对这个观念的分辨是在我们这里呢，确实是有一个稍微难点的地方。而这个观念是最近这些年随着白左思潮特别的兴盛。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人基本上来讲天生是左派，所以左派的口号才能够抓住你。他如果提出口号，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是自己的野心，自己做王侯将相，没你什么事儿。那么你跟他干嘛？可是当他喊军情部的时候，我有你也有的时候，那么这个左派的口号就会深入人心。这可以说左派思想其实一直是这个时代动荡的暴动的一个根源，可是这个思想实在是太深了，所以很难去触碰，很难去转变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所以我说，我相信在这个故事里边，除了解决雅各家的问题，神在这里边也兴起一个极端的一个情况，来碰触到我们心底的一些我们已经固有的善恶的观念，关于公平。很多时候你从哪里去看这个观念好还是不好？如果说公平，大家可能都愿意，可是看它的果子。你看看每一次以公平为口号掀起的农民起义，那个果子是什么？所以我就格外的再多说一点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讲一下。或者我的这些话能够 给你一个不同的一个提醒吧。那么我们在一到十一节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着上次的这个话题，我再多讲了一些。那么这个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呢，就是约瑟的两个梦，这两个梦让他的哥哥们很不爽，因为这两个梦显示出约瑟这么个差不多是最小的孩子，却可能成为他们的王。那我们也看得出约瑟这个时候他比较怎么样呢，比较幼稚啊。最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呢，他不知道有些事情啊，当说不当说，应有的时候应该是把事情存在心里，他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一直到他被卖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见的约瑟都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约瑟，他心里怎么想就直接怎么说，叫别人都很这个反感他。那么我们关于上面那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下面呢看十二节往后，从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请小敏姐妹帮助诵读一下，谢谢你。
哎，好的，好的。十二章开始哈。
不是，三十七章十二节。
十二节开始。对吧？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看见他，就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这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扔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
好，谢谢啊，我们先到这里。我们来看这一段内容。谢谢小米。这一段呢，是这个约瑟受父亲的这个差派去 看哥哥们的光景。那么他的哥哥们到哪里去放羊了呢？十二节说的很清楚，往事件去。十二节里面这一句哈、啊，把整个这一句啊，放他们父亲的羊。我想听听有人能从里边解读出一点东西吗？请王英姐妹吧。这一节里边你有什么可分享的？
我一下子想不太起来，因为我的问题就是世界那个地方其实是他哥哥们最不该去的地方。
对，
他们当初在那儿是因为把世界的男人那些人都炸了，把他们东西抢了，是最不该去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偏向釜山行啊。
你说的很对。后面一句有什么分享的吗？
接着这后面是，其实我可以看出，雅各对这件事，他知道，说他真不放心啊，然后还要派他这个小儿子，约瑟也是看下去，看是当地人有没有报复他的上面十个儿子。但是我当时还是那个问题，我就没有想他为什么跑那么远，知道那个地方，还到那去放羊，而且还要把自己的最宝贝的儿子弄得去看前面怎么样，这不都是好像很不理性的。
看来王云肯定不做这么荒唐、这么很傻帽的事情。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但这个话题啊，很难解释了，总有人做没理性的事。比如就在这两天，不是有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船五个人全葬身海底了吗？那里边的不是普通人呐，大多都是世界上的这个大富翁、亿万富翁，不也做这么没理性的事情吗？所以有的时候很难解释啊。但这个他怎么就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身家性命交托给这么一个小公司，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公司，对吧？然后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那
我觉得是好撑的。
人呐、那个胆儿哈是有的时候是练他的。你看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先是跟着马斯克上过天，所以呢他觉得他无所畏惧，越来越不怕。这样人就是天天在河边走，早晚有一天要失鞋。当然这个情况就比那个严重多了，就把命都丢了。那么我们知道雅各的这群儿子，尤其那些大儿子，现在啊，其实现在这些儿子的年纪不算大啊，因为他们最大的比约瑟就大个六七岁、七八岁，不超过十岁。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雅各十七岁，他的哥们多大？正是无法无天的这种野小子，对吧？这么一帮野小子，闯了大祸，不能成为教训，而且他们有人多呀，十来个人啊，所以那种无法无天的感觉。他们在那里闯祸打祸，还去哪里？其实我的问题后面一句，放牧他们父亲的羊，好像没有人注意这一句。这是很重要的一句， 为什么呢？圣经在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就说了啊，人要怎么样呢？和妻子联合啊，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会看到，好像是这个以撒和利百加结婚以后，他们单独生活，对吧？好像没有跟亚伯拉罕捆在一起。雅各呢，他外出成亲也单独过活，他的哥哥以扫呢，成亲之后呢也单独过活，都分开了。可是以色列这个家庭，所有的儿子，这时候有他那些大儿子呢，肯定已经结婚了啊。后面一章你会看到，那个犹大连那个儿子都结婚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些长子啊、次子啊，那几个大的很可能都已经结婚了，但是他们没有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们这所有的孩子还是和雅各差不多，像捆绑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家，不分的。大家看到了吗？所以他们不是个人放个人家的羊，只是咱们一块儿啊，互相说的话，互相有个作伴，咱们一块儿行动，不是。不是流变放流变的羊，立位放立位的羊，而是他们全部在一起放牧他们父亲的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点。在这里边呢，神没有直接做启示，但是在这背后有一个意义啊，来启发我们。就是神使用雅各和亚伯拉罕以撒不一样，因为神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在以色列这个名字里边，不光是他雅各自己的名字，还意味着以色列整个的这个族群。所以后来这个民族被称为以色列，这个民族被这个形成的国家也叫以色列，直到这个1948年建国的时候，全世界都注意到以色列要建国。那美国首先知道，因为美国一直在后面帮这件事，所以建国的日期那天他们都知道。在建国这个之前，他们的社论呐、那些那个条幅啊都准备好了，只要以色列那边一宣布，他们这边立刻这个社论就出来了，然后条幅就拉出来上街就游行了。但他们唯一想不到的是，这个国名到底叫什么？叫犹大国还是叫以色列？他们想不好。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十个支派已经丢了，现在回归的都是犹太人，那会不会叫个犹太国呢？因为他们整个这个运动都叫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复国。可是他们复国的时候，他们向世界一公布名字的时候，不叫犹太，我们叫以色列，就是这里的以色列。所以这个以色列的意义是特别大的，以色列不能分开。在旧约，以色列预表着教会啊，它是有一个对应的。新约是教会， 教会最开始的时候都像一家庭嘛，一起用餐啊，然后这个后来呢他们慢慢慢慢的还是回到家庭中，但是呢他们的属灵生活是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基督徒不搞个人修行，是要在一起的，是要在整个以色列的家里的。教会就相当于旧约的以色列这个家庭。那么在旧约里边呢，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家不分开，他的不分开背后的原因啊，我们能看到是很深刻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一句话你要能读出来对你是有帮助的。所以后面说以色列对约瑟说啊，那么这个在这里称来以色列，显示出去一个以色列整个的这样一个家族。然后差约瑟干嘛呢？去看哥哥们。而且呢这个雅各知道呢那些臭小子都在试炼呢，他们在那里杀人屠城，他们又跑了去，他们真是胆大妄为。有的时候这么一群野孩子就很有点像土匪。以色列很了解自己的儿子们，所以他打发约瑟去。在这里出现了圣经中的很这个特别使用的一个词啊，就是黑奈尼啊，就是这个我在这里，约瑟的回答。我们有一个歌就这个啊，黑奈尼，我在这里。约瑟是个乖孩子，对父亲是非常敬重的，所以呢，以色列对他讲，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羊群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 OK， 那我问大家，这个雅各的这个话表明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还有点担心是不是？
对，他反复的说平安不平安，平安不平安，只有心里不平安的人才这样说。所以雅各如此的去指示约瑟，你去看看，他唯一担心的就这件事。如果你看看这个光景好的话呢，让我放心。所以打算他住哪里呀？希伯伦，表明雅各这个时候是住在希伯伦的啊。希伯伦是这个迦南地的一个核心，那么他的这些儿子们到试炼去放羊，其实离希伯伦这个距离是不短的。他就打发约瑟去了。约瑟显然不太放羊，所以呢他对这个放羊的这个环境，因为他穿了一个什么呀，彩衣嘛，他穿彩衣的话呢，那是一个不干活的衣服啊。彩衣的特点，其实圣经翻译成彩衣，就中文翻译成彩衣，其他地方翻译成长衫，那个意思呢，就是对前一阵不是说那个有些大学生找不着工作，那是那个有文章就批评他们不肯放下身段去从事就是这种基层性的体力性的工作，就是穿着孔乙己的长衣不舍得脱下来，这个就是 那个长衣相当于这里的彩衣，穿这个衣服的人基本上是不干体力劳动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呢，约瑟被他父亲赋予一个比较高的位分，现在他就奉父命到这个北边的这个那田野里去找他的哥哥，他就迷路了。我们看到呢，他真的比较幼稚啊，他也不熟悉环境。迷了路以后呢，你看到不是他问别人啊，而是别人问他，你不觉得有意思吗？有人遇见他迷了路，然后就问他说，你找什么？那你看到他还真的是很幼稚啊，旷野迷路是很危险的，他应该迫切的找人去这个去打问。他就在那里，大家能想到迷了路的状态啊，那个神态就是很迷茫的，所以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迷路了。所以别人问他，你在找什么？你看他的回答多么幼稚，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按说应该说，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谁家的孩子，我找我哥哥们，听说他们在这一带放羊，但是我找不到他，对吧？这正常的这样一个表达语序。他的表达语序你会看到呢，他这个时候真的晕了，他说的话也是一个迷迷糊糊的话。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他冷不丁的看见一个路人，他怎么就肯定这些人知道你找你的哥哥，你哥哥是谁呀？然后人家就知道你哥哥在哪里放羊，对吧？所以这个能看出他是一个童子的状态，而且呢是一个平时守在家里，不太出门，也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也不太了解这个旷野环境的这样一个很幼稚的童子，比他的这个年龄还要低一点。总而言之，这些表达不断的给我们塑造一个约瑟，那么这个约瑟是一个不成熟的约瑟。你要注意啊，他特意的塑造这样一个约瑟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在于后面。那么感谢神，神知道约瑟的需要，神在这个关键时刻差派人来帮他。如果你做见证，你可以这么解释啊，不然的话，冷旷野不容易碰到人，冷不丁碰到一个人，这个人什么都知道啊。而且你会看到他的那群哥哥们在这里闯过大祸，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那一群人啊，很粗野、很凶暴的一群小子。而且当约瑟说我哥哥们的时候，那么那个人呢，你看那个路人甲，他是很有见识的啊，然后他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问题的这个小青年跟那些人啊，他们是一家的，然后呢就说，我听见了，他们说要往多滩去，就给约瑟指了一个正确的路。那么然后约瑟 就追着宋国哥哥，果然在波坛遇见了他的哥哥们。啊，那我在这里要问一下，除了我刚才解释这个情况啊，这个约瑟遇见了一个路人啊，路人甲，这个路人甲他给了他一个方向，这个路人甲也不骗他，不是因为他哥哥们在这里犯下大罪，他就给他指个瞎道把他骗了，没有，这个人很真诚，很帮助他。我想大家谁愿意讲一下，在这个事件啊，在约瑟遇见这个路人甲的这个事上，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见？思念姐妹，
我觉得应该是神圣保守。
嗯 ，OK。还有哪位姐妹愿意有一点分享？OK， 大家想哈，雅各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把约瑟拆派出去？他不断的问平安不平安，平安不平安，人平安不平安，羊平安不平安？他两头都顾，然后这一群儿子们就跑到那个最让他不放心的，用那个王云姐妹的话说，就是。那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是他们事实上在那个地方，通过路人甲和约瑟对话，你感觉什么情况？是不是完全平安？是不是雅各的顾虑有点多余？有一点的意思吗？
是，就是在这种。之后他就是要在隐蔽处，就是别人看不见的，人都想不到的时候，他就那样保守他。因为雅各实际上在以前他也那个在路上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可能就忘记了。
嗯，这里边呢显示出雅各的一点性格，你会看到雅各是个心里做事的人，他是很。多少有一点谨小慎微，他会把事情考虑的特别的深，特别的细，特别的周到，这是雅各的性格。你去对照一下以扫，以扫就粗线条啊，说恼怒暴跳如雷，然后呢说没事啊也就过去了，对吧？雅各心里，大家想想，那个雅各跟他哥哥见面之前紧张成什么样子，等见了哥哥啥事没有。当然不是雅各多心啊，是神在这里面有帮助。但是你会看到，即使他哥哥跟他说啊，放心，你的都是你的，他还是把东西都给了哥哥，然后哥哥就说，那我先走着啊，你回头到我那儿去。他不去了，他哥哥也算了。大家想想，他哥哥走以后，是不是再心里没有兴起害雅各之心？对吧？以扫回到锡尔山之后，再没有想办法害雅各，虽然他手里有这个能力。他没有，可是雅各这边呢，雅各的防范之心紧张到一个程度，不敢动。先是在这个舒哥住了好多年，在舒哥住的心里好不平安呢，因为神让他 回迦南地，那个收割死活也不能算迦南地，因为他的约旦河外。最后呢，扭不长一样，就最后就晃晃悠悠的就到了世界。然后呢，到了世界以后呢，赶紧诸葛谭跟神说：“你看，我现在到了迦南地了啊，满足了你的愿望了。我在这儿待着啊，我感觉在这儿平安，我还在这儿筑个坛，我还称这个坛是以色列神的坛，好吧？看到没有，雅各的这种心理，雅各是一个心里不平安的人，雅各心里很难平安，他一直就不敢往伯特利去，因为伯特利离希尔山近一点，他就不敢走。”最后神是愣把他用各种的手段，哪怕是用一个祸患把他逼回了伯特利，看到吧？所以这里边你能体会雅各这个个性，雅各是一个心里缺乏平安，然后是一个考虑问题过细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才会心里怎么都不放心，以至于把约瑟派出去。其实我们看后面的内容，我们知道这才造成了真正的不平安，是不是？首先约瑟在外边，约瑟没经验，约瑟自己就面临着不平安。如果不是碰上那个路人甲，那约瑟没准在荒野里，他没有这个现在叫什么荒野生存能力啊，那他就很危险。那么现在总算是找到了哥哥们，然后呢遇到了新的危险。这个新的危险就是，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哈，是约瑟远远看见他哥哥们了，上面说他遇见他们在多摊，并不表明呢他已经走过去了。旷野的这个视线是很好的，离着好多里啊，10里20里都能看见远方有一个人来，一看他动作姿态就知道那个是约瑟。所以约瑟也看见了他哥哥们，哥哥们也看见了约瑟，但是彼此之间呢还有很多距离。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了后面的事，就是18节说的，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怎么样呢？要同谋害死他。这里面呢，大家心里对这个约瑟存的那个恨啊，圣经不说了吗？恨人就是杀人的，主耶稣的话。所以你看，这群哥哥们在这之前谋划过要杀约瑟没有？没有，对吧？他们之前并没有起这个意念，也并没有事先在一起呢来搞个阴谋把这个约瑟除掉，没有。在看见约瑟的那一刹那，在他们开始呢议论的时候，有一个邪恶的一个愿望啊，就在他们心里生起来了。你看他们说，看呐，那个做梦的来了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瞧瞧瞧瞧，嘿，那个做梦专家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在圣经的这个经文啊，就是在这几章经文里啊，这第一次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字眼，叫杀啊。杀了，丢在坑里，然后呢就说恶兽把它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后他要他那个梦要统治我们吗？那我们可以把他这个梦给他毁掉，看看他还能实现这个梦吗？他们还有这样一个愿望。好像中国那个诸子百家里边，孟子里边有一句啊，就说有人特别招人恨，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叫做众人皆曰可杀，呵呵，大家都说这人该杀掉。看到现在呢，约瑟就落在这样一个光景里，众人皆曰可杀，所有人都认为可以把他干掉。是因为他坏吗？不是，只是因为兄长们自己心里的恶心，所以他们想把这个约瑟杀掉啊。然后呢，杀掉约瑟以后呢，哎，还可以这个试一试，看他的这个后面啊，这个梦能不能实现。那么也说明他们根本就不信约瑟的梦。那这里边呢，这些话啊，其实在福音书里边都可以对应呢，主耶稣讲的一些这个话哈、啊，比如说那个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他本然后怎么样呢？就把这个叫了仆人来哈、啊，把这个银子给仆人去做生意，结果他本国的人就恨他，打发使者怎么样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像这些话哈、啊，你都可以对应起来。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长子流便这样的一节说，他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长子流便，我们知道这个流便呢，在中国人那里来说哈，其实约瑟不该杀，该杀的是流便，对不对？因为他跟他父亲的血行淫，所以这是这个十恶不赦罪里边的一项啊，是不可饶恕的一个罪。但是呢，你会看到呢，刘辩这个人他的特点是什么？他虽然犯下大罪，但是他是一个内心比较软的人，他是一个比较你说他多情，还是就是在情上面他还是比较容易这个动情的一个人。所以呢，听见弟弟们这样说，然后二十节说，刘辩听见了要救他啊，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然后又说不可流他的血，那就说不能杀了他。他们前面的主意是杀了丢在坑里，他的意这个刘辩意思呢是不杀，直接丢在坑里。所以刘辩说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然后刘辩的意思是什么呢？刘辩的意思要救这个约瑟脱离这些哥哥们的手，然后呢把他归还他的父亲，就是他自己呢再去把这个约瑟归还给父亲。这个主意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主意作为这样一个长子刘辩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处理问题，你对他这种处理方式你会怎么样的？怎么样来看？ 在坑里，丢在坑里就还活着的嘛。然后等着众弟弟们都走了，他就悄悄的回来，把这约瑟拽出来，然后悄悄的把约瑟送回去，送到他父亲那里，保全了约瑟的性命。这个主意怎么样？
我觉得他是不是因为流变，他那个就是还是觉得不能杀他，他是那个长子嘛，他要保护他，要负责把他带回到他父亲那里。可是呢，他又害怕他的那些弟兄们，然后那些弟弟们都不听他的，可能因为他的榜样做的也不怎么样，是不是？他也没什么权威，可能只能这样。我这么想。
说的挺好，说的挺好。
嗯。
但这个刘辩，首先呢，他自己前面的犯的罪，让他在弟兄面前肯定是没有任何威望的。你也看得出来，后面弟兄们对这个长兄毫无尊重。但是他的用心，我们怎么来看？啊，他不肯杀弟弟啊，把他丢在坑里。然后呢，自己悄悄的在做事，再把这弟弟救了，再送到爸爸那里去。然后呢，他买了一个自己的好，是不是？然后呢，这件事也平息了。那些兄弟们啊，这个肯定要被咒诅的，但是他呢，就在里边买了个好。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件事上显示出刘辩他没有一个做领导、做带领、做头的这样一个应有的一种能力和一种处理方式。整个这件事的处理上，只是自己得了好啊。那么整个这件事的处理上呢，其实呢，他会也得罪了其他的众弟兄，他没有在这里边呢真正的显示出一种领导力来啊。而且你会看出，他一切的事情就是悄悄的、偷偷的自己来做。那种担当，那种责任啊，那种对所有的这个弟兄都要有一个带领的，这些在这些地方他都没有，他的能力你会看出来是非常的弱的，而且他处理方式呢，也就是一个自我性的一个处理啊，个人性的处理。没有一个群体的一个这样一个带领的能力，这是刘辩。那么所以他说话也不管用啊，这个后来你会看到呢，这些弟兄们连理也不理他。当23节开始的时候，就表明了这是话分两头。约瑟在老远就看见了那里边是他的哥哥们，然后他的哥哥们呢在这边呢就开始叽叽咕咕一个看那个做梦的来了哈，我们怎么样来对付他。所以呢，我们刚才讲的情况是他们彼此看见还没有见面之前发生的事情，到了23节的时候是他们见面了。约瑟到了他们哥哥那里，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下手来对付约瑟。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心里最恨的，我们都穿着野外放羊的那种破烂衣服，他穿着长衫，像个经理，像个管理我们的，一看这件衣服他们就生气，所以先给他剥掉衣服啊。后面还专门加一句，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件衣服惹他们愤怒。 然后他们把约瑟就扔到坑里啊。你看到啊，刘辩那句话还是起了作用的，他们没有杀约瑟，这个是和刘辩说的话一样的。但是呢，他们虽然也如此行了，可是他们并不是很信服刘辩来做的，因为不可留他的血这个话还是很重的，所以他们就先把他扔在那里了。其实那也等于死掉啊，因为那个坑啊，在旷野中这种坑是一些人工的储水坑，像一个天然的那个瓮，小瓮啊，上面小一个洞，然后底下大啊，上面小底下大呢，雨水进来以后呢就存在里面，口小蒸发量就比它小，所以出来不可能啊。如果约瑟被扔进来他出不去的，他怎么能爬上去呢？所以必须有人想办法在上面把他拽上来，或者是拿个绳把他这个拎上来。所以约瑟就丢下去了。后面解释了一句，那个坑是空的，里面没有水。我们记得那个耶利米也丢到这样的坑里，但是里边呢没有太多水，但是有泥的。这里边呢就没有讲有没有泥啊，但是呢是空的，没有水，就说明不会把它淹死。然后这一群哥哥们啊，怎么样呢？就坐下吃饭。那边是弟弟要死在坑里，这边他们就完全没心没肺在那里吃饭。你看到他们野蛮到什么程度啊？然后在这里说，他们举目观看，后面其实有一个词叫看呐，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了，基列是在约旦河外啊那边地方，他们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啊。这是这个做生意啊，这个以实玛利人做生意做得不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叫以实玛利人，意味着这是以实玛利后代啊。那么你想，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这个在以撒之前生的，生了他13岁，生这个生以撒，以撒60岁生雅各，雅各77岁去这个去哈兰娶亲，在哈兰住了20年，97岁回来，现在又过了这么多年，所以呢，以实玛利的后代在约旦河外，在兄弟们的东方已经住了100好多年了，所以他的后代呢已经形成一个族群了，那么这个族群就称为以实玛利人了。那么他们呢怎么样呢？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埃及，因为埃及需要大量的这些东西，他们要做木乃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啊，我们请海云帮我们诵读吧啊，从26节到结束，你在吗？把那个声音打开。要不在的话，请曹明吧。曹明姐妹，请你来诵读，从26节到结束。
哦，好。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让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生弟就听从了他。有些已变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想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吕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回到兄弟们那里去，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可是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地下到阴间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正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
嗯，谢谢。好，我们看这一段内容。这一段写作的特别有意思，每到一个
没找到那什么，
没事，
因为开开绿，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那个唐僧读的很好，读的声情并茂的，这个这一章写作上哈、真的很有意思，写到一个程度呢，突然一句话就有一个转机，然后。这个他们坐那里吃饭，他们根本就不想弟弟在那里可能很快要死掉，而且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后面讲到这个地方呢，曾经提到约瑟在那个坑里边哭喊，他们都不理啊。刘辩曾经把这一段内容说出来，但在这里边没有提啊，在这里没有提。所以其实你能想出来，他们在这边吃饭，听着约瑟那边悲惨的哭喊，他们就吃他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你看他们心里的残忍到什么程度。那么这时候突然来一个以实玛利的商队，这就是一个转机，好奇妙。我们知道这些每一件奇妙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是神要出手救约瑟，就在这最恰当的时候，让这些兄弟们看见了一伙买卖人从这里过，然后呢就有了另外一个主意。那么这是谁说的呢？是犹大。犹大虽然是老四，但是你会越来越看到他在整个的这众弟兄中有非常强的领导力，他说话管用，弟兄们都听他的啊，他特别有主意。所以呢他一看见这个情况，他就说了，他就对众弟兄说，你看他站起来对大家说，是一种呢当头的啊，这种领袖气质的特点。然后呢他说我们杀了他，这有长的跟血有什么益处呢？他这句话呢是对着刘辩前面说的，刘辩说不可流他的血，所以他们就把他扔在坑里了，没有流自血。但是犹大这句话把流变那个前面的主意后里边所存在的这个矛盾给暴露出来了。你把它扔在坑里，虽然你没有流他的血，他死了，死和血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等于是藏了他的血，那么他的血还是归到这些人的头上，只是这个血是被藏的。所以说有什么意思呢？你就算没杀他吗？你就算手里没他的血吗？你不能的。所以说这个没用啊。然后在否定前面之后，他讲出更好的这样一个建议啊，不如把它卖了。你看我们不用下手害他了。然后还说了一句，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这太讽刺了啊，因为是兄弟是骨肉，所以不杀了，卖了吧。当然对于约瑟来说是留下了一条命，但是你仍然一点都不减少的看到这些弟兄们的冷血，这些弟兄们的一个凶残邪恶，包括犹大啊。然后他们就把约瑟怎样的拉上来啊，然后呢奖定了20舍克勒银子，这意思什么呀？处理了，本来这个至少要卖30才对，他们为了卖掉他，所以呢就把价讲了个低，让对方觉得有利可图啊。一个17岁的一个孩子，这也值点钱呐、啊，正当年的嘛。这买卖奴隶这个年岁是特别合适的，然后呢要价又低，立刻成交就带走了。所以等于把约瑟给处理了，卖给了以斯玛利人，就把约瑟带走了。那么显然这个从26节到28节，他们商量这个新的主意的时候，刘辩不在现场。所以29节说，刘辩回到坑边，见约瑟在坑里，他就急了。为什么呢？显然是众群羊吃饭的时候呢，有人单独去看管羊，可能他们轮着啊，所以刘辩呢没跟他们在一起。等着再换刘辩回来吃饭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去看羊去了，所以刘辩呢就自己跑到坑里去找弟弟去了。结果一看没有了，他就撕裂衣服急了，然后呢他就慌慌张张的跑到那群现在去看羊的弟兄们那里去说，哎呀，童子没了，怎么办呢啊。然后这些兄弟不把实情告诉老大，你会看到他们对老大很不尊重啊。他们一起做了这么一件坏事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告诉刘辩，刘辩完全不知道，所以刘辩以为呢就真死了，或者是这个被什么这个交走了啊。然后他们当着刘辩做了一件事呢，就是杀了一只公山羊，然后把他们扒下来的约瑟那件衣服染上血，那么假装呢这个约瑟是被动物咬死了。然后这些弟兄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心里还是恐慌的，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去见父亲，他们打发人拿着这件衣服去父亲那里，然后呢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这个话说的其实挺恶的，而且这个话里面还带着他们的情绪，他们没有说 约瑟的吗？是我们弟兄的吗？没有，他们说是你儿子，那个口气里面就是我们都不算，你看我们就跟仆人一样，我们风这个风餐露宿去放羊，我们去干活啊，我们像打工的。哎，这个弟弟，你给他穿那么好的衣服，让他管我们，让他来视察我们，像个 manager 啊，所以呢，他是你的哥哥，我们不是，所以他们用这样的话跟父亲说。约瑟一看就心就碎了，顾不上跟这些儿子们啊打发来的人说东说西，直接就是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我们很难想象雅各的内心何等的崩溃，他所爱的拉结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这个约瑟从小他在他身边长大，这个约瑟又是个乖孩子，所有的儿子都让他烦啊，唯有这个儿子从小得他的喜悦。这个背后今天就不讲了，大家可以去推理，为什么约瑟从小讨他喜欢，这个跟拉结有关系啊，你去看前面，这拉结跟姐姐去争的时候拉结的转变，所以这个孩子从小他的心比较正直，相比约瑟那个便雅悯啊，就差一点，因为便雅悯是拉结因为生他死的，为了生你这么个便雅悯，我的妻子死了，所以可能心里会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所以在所有的孩子里边，应该说雅各最疼爱的一定是约瑟，现在唯有约瑟没了。对雅各来说，这个孩子就意味着永远永远再也看不见了。这是后来他就把约瑟的爱转到了便雅悯身上，但是在这之前他肯定是爱约瑟，其实也还会多过便雅悯。所以按照当时的这种风，悲哀了多日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家里有丧事要有一个这个居丧期，那么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大家在圣经里注意过这句话吗？不肯受安慰。每当圣这个在圣经中出现的不多，但是呢重复出现过。什么样的环境下才会有这样一句话呢？唯独儿女死的时候，人是不肯受安慰的。尤其是雅各失丧了约瑟，这里边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儿女们啊，尤其这些害约瑟的儿子们，他们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老父亲呢？圣经没有说，他们还是试图安慰一下，可能他们做这个恶的时候只是为了自己心里痛快，他们做恶的时候会想到这个恶果发生之后他父亲会怎么反应，而这件恶事在他们每个人心里会留下什么样的阴影吗？ 很多时候这就是人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单单想到这件事，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我们想不到后面的因着这件事会重重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所以他们杀约瑟的时候卖约瑟的时候，一拍脑袋就做了，而做了之后首先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的父亲非常的悲哀。大家可以想，可以想象，开始他父亲一开始悲哀的时候，这些儿子们会不会有一种痛快的感觉？因为他们恨约瑟，也会多多少少恨雅各，因为雅各偏心。可是当这个事情是这么样一个结局，这么大一个后果，看到父亲痛苦成这个样子的时候，这件事开始怎么样呢？按中国现代网络语言来说，叫做开始反转。这个反转就是这件事开始成为扎他们心的一件事。这个事情放在后面那么在他父亲刚开始这个痛苦的时候，他们有种解气的感觉。痛苦几天如果没事了，大家就都没事了，对吧？但是情况不是这样，情况是他父亲有一句话当他父亲不肯受安慰的时候说，35节我必悲哀的下阴间到我儿子那。这一句话意味什么？这一句话意味着从此以后在雅各这个家里因为前面说了嘛，前面说的是悲哀了多日，那这个居丧期。那么当雅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对雅各来说不是居丧期结束之后我们的生活又回到常态去，又走上正轨，然后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吃吃该喝喝该放羊放羊该这个剪羊毛剪羊毛不是的。雅各在这里的意思是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这个居丧期永远的在这个家里持续下去，一直到我死的时候，每天都是居丧期。你要知道古代一个家居丧的时候不许欢笑，不许有音乐，不许有歌声，甚至不许吃特别好的东西，因为永远要悲悲切切，要一个愁苦的状态。现在雅各做这个决定，在我这个家里永远要处在这种光景中。所以后面一句话，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你想想对雅各的打击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雅各以至于要把这个将悲痛进行到底，而且最后不说雅各也不说以色列，说的是约瑟的父亲为他哀哭。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整个的状态进到一个最深最悲的一个 程度的时候，又一个反转，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米甸人带约瑟上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所有人都不知道神在这里一个巧妙的波动，就让约瑟的命运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而这一句结束的时候，接下来延续着约瑟的故事，应该是这个39章，大家看39章第一节。如果我还读37章最后一节，再读39章第一节，你会觉得衔接的非常好。37章最后一节是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然后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对吧？也就是37章是和39章衔接的，但在中间呢插进了38章，一个另外的故事，一个跟前后不相干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放在这个里边有特别的意义，那希望大家好好的运行啊，好好的思考，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好，最后啊，花一点时间，我们重点要讲哈，刚才我们只是把一个故事走一遍，这样一个故事有什么意思呢？啊，一群残忍的哥哥，一个懵懵懂懂还不谙世事的这个约瑟，一个这个过于焦虑的老父亲，后来成了一个悲痛无比的一个父亲。那么这些故事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所有这些如果你读不懂后面这些东西，那么单单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对我们也会有帮助啊，看到人的罪人的恶等等等等，你会看到很多东西。但在这里面更重要的是约瑟是对主耶稣的预表。下面我把这个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这个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啊。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约瑟他是父的爱子，是蒙父所爱的，这一点是不是像主耶稣？然后第二，约瑟是受父亲差遣，然后去寻找迷失的亡羊，是不是很像？主耶稣说过，他来到世上做什么呢？是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亡羊。所以约瑟的他的这个走的这些路，他对父亲的应答黑奈利还有他去寻找哥哥们，他背后都有这样一个预表。然后再一点，神把主耶稣升为至高，那么雅各也给了约瑟一个高位。然后我们看到约瑟那么辛辛苦苦的走了那么远，在旷野里去找哥哥们， 但是哥哥们是要害他。这个像不像主耶稣？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对应是很清楚的。然后我们看到，谁同心合意要害约瑟呢？岂不是他的亲哥哥们吗？那么你看到主耶稣最后在上十字架之前，是多少人要害他？法利赛人啊，文士、祭司长啊，民间的长老、公会里的人，最后是所有的犹太人，对吧？因为里面有喊着定他十字架的，不是仅仅是祭司长在喊，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在喊。所以马太福音26:4说，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你看这一句对应刚才那个约瑟的经历，是不是对应的非常准？是大家商议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这是马太福音26:4，很像很像。然后我们再接着看，约瑟受害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害他的人他们的罪、他们的恶意，那么使得约瑟受害。这和主耶稣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啊。那么主耶稣被害也是这些啊，这个主曾经说过嘛，我要差遣先知使徒到你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和这个约瑟的情况啊。最后主耶稣也是这样被杀害的。然后我们再看约瑟被哥哥们拿住以后，做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剥他的衣服，剥他那件彩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被兵丁剥了衣服，分他的衣服啊，然后抓阄分他的礼衣。所以也有这样一个被剥衣服的一个环节。主耶稣生下来以后，因着大希律啊，要杀掉所有的男婴，然后呢，他就这个神就差遣使者啊，嘱咐他们要逃往埃及。所以呢，主耶稣曾经下埃及，那么约瑟也下埃及。约瑟被卖，照着奴隶的价值；主耶稣也是被卖，啊，卖了这个30元。主耶稣生的时候，有从这个有博士来寻访，献上黄金、乳香、没药。那么约瑟下埃及，伴着他的，因为主耶稣那个黄金、乳香、没药，那个就成为他们去埃及的一个费用啊。那么约瑟下埃及也伴随着乳香没药。 又被杀啊，被卖。他们怎么来讲这件事呢？他们杀了一只公山羊，你注意啊，这里面特别讲公山羊，来代替约瑟的性命。这个一方面对应着创世纪三章啊，神用皮子给人做衣服啊，也让我们想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个献以撒的时候，用一个公山羊，然后他们把那个羊取代了那个取代了以撒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知道最后主耶稣是那真正的献祭的羔羊。最后啊，我们看到整个这一章里边，我们刚才上次读过，这次我们又读了，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一章没有神字，整个这一章里边没有神，都是人的作为。在人的作为中，那个最好的那个儿子，那个应该是长子的儿子，他怎么样的被害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害的时候，天父掩面不看，在这一章里边也没有神，让我们觉得仿佛天父掩面不看。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出，原来这个故事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在雅各家里出现的这样一些事情，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又遥遥地对应着这个将近两千年之后，那么主耶稣的经历。所以你会看到所有这些记叙里边都有更深的这样一些启示，那么让我们呢在里边呢去思考，也让我们看到呢，原来这真的是神在这里边带领我们去更深的来去体会去理解，也透过老父亲雅各他的痛苦，我们去想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可能很多的犹太人在欢呼，可能很多的像刚才提到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他们都觉得除掉了一块心腹。但是天父的感受，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借着约瑟的父亲，在这里面特别提到约瑟的父亲雅各他的感受。那今天我们就这一章啊，我们就讲这些。关于约瑟对主耶稣的一个预表的这个意义哈，我会把这个内容呢发到这个微信群里，大家就都能看见，因为肯定是记不下来啊，我到时候发上去，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自己把它存下来。好，那今天不早了哈，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参与，也希望大家继续的来预习后面的内容，我们下周六呢再一起来学习，感谢大家参与啊，谢谢主在保守我们一起的学习，我不知道宋律师在不在。
好，我在。
OK， 宋律师请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好的，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何等浩大， 哇，你要言行姊妹哇带领我们学习啊，创世纪三十七章，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真的是你借着约瑟所经历的，主啊来让我们看见主啊那是预表主耶稣他为成就救恩所经历的，主啊我们今天就特别的感